4月23日，仁慈的老将军。汉武帝的时候，经常派遣大军主动攻击匈奴人。在辽阔的草原上，在无边的沙漠上，中国的军队矫健如游龙，打了好几场胜仗。悍勇的匈奴人再也不敢看清飘扬在大漠黄沙中的汉帝国的军旗了。但是这一年，将军李广利所率领的大军却中了匈奴人的埋伏，狠狠地吃了一个败仗，已经好几天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了。眼看大家不死在刀剑下，也要渴死饿死了。李广利本来就不是善战的猛将，这下更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。
怎么办呢？
正慌乱中，忽然阵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挺身站了出来，对李广利说：“
谁有办法呢？”“哎，
将军，我们现在一定要突破匈奴的包围才行，请让我带领100多个勇士做先锋，骑马冲杀出去，就是不成功，也总比困坐在这里好。”
李广利点点头，就让这青年军官跨上战马，召集了100多个敢死的战士，随他杀出重围。只见他左手勒马，右手握刀，在乱军中左冲右突，竟然砍杀出一条血路，没有人抵挡得住他凌厉的刀法和威风，凛凛的气势。站到后来，他的身上已经被杀伤了20几个地方，鲜血把战袍都染红了，可是他却越战越勇。匈奴人一看见他的大刀远远砍过来，手就先软，不由得一边大叫：“
这个将军一定是天神下降！”
一边勒马，转头避了开去，以求活命。李广利一看重围破了，立刻跟在突围勇士的后面冲出去，而终于解除危难。化除危难的这位武功胆识过人的青年英雄，名字叫做赵充国。他的出身低微，凭着一刀一枪的真本领立下了无数战功。这次突围血战使他一举成名，武帝特别召见，亲自查看他身上的伤，又拔升他的军职。边塞外的青草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朝廷里武帝去世以后，昭帝即位，昭帝去世以后，宣帝即位。赵充国在数十年中与边疆的敌人打过无数次的战争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了。在马上的生涯里，年轻时勇猛的性格渐渐地沉稳下来。他见到边疆的汉人在胡人铁蹄的威胁下痛苦不安的情形，深深地了解到国防的重要性，但他也知道战争的破坏力有多大。每一场战役都必须要有周全的准备，妥善运用智谋和武力，否则宁可不战。宣帝在位不久，盘踞在今天青海一带的边疆民族羌人部落有一族特别凶狠，叫做仙灵族。他们渡过界河黄水，侵入汉帝国境内，边境的汉军一仗大败。宣帝知道军情以后，立刻想要派赵充国出征，但是又担心他已经70多岁了，没有体力在战场奔驰，于是派人去问他朝中谁最适合领兵出征。哪里想到赵充国一向留意边疆外患的情势，心里早有了主意。他拍拍胸膛说：“
我看这一仗由我领兵出征最适合不过了。”
宣帝大为高兴，就让白发老将军开赴边塞了。 老将军赵充国率领军队到达边界的黄水边上，先在河岸上巡视一遍，只觉河宽水冷，四野一片荒凉。一阵寒风吹来，他长长的白胡子不住地飘动，低头想了想，赵充国决定让大军在半夜的时候偷偷渡过河。手下的部将听到以后，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，说：
将军，晚上河水特别冰冷，我们为什么不在白天过河呢？
河水这么宽，渡河很费功夫，如果在白天过河，羌人知道以后，只要在我们大军渡河的时候迎头一阵猛攻，我们的兵力大概就要损失一半。我们偏偏在去黑寒冷的夜晚过河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羌人在睡梦中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偷渡。等到明天早上，羌人睁开眼睛，我们已经在他们家里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嗯。
果然天亮以后，汉军都安全地过了河，羌人才发觉失去了攻击的好机会。于是有数百个羌人骑着马，哇哇吼叫着，在汉军的阵旁奔过来跑过去，故意的要激怒汉军的兵士。有些兵士果真冒火了，就想追杀出去。赵充国微微一笑，下令制止说：
慢慢来，慢慢来。
为什么呢？
将军，
我们累了一晚上，现在还不忙着冲锋陷阵？这些个羌人啊，都是些马上的好手，恐怕是特别派来引诱我们中圈套的，我们偏偏不中他们的计。
就这样，汉军慎重地往西前进，不论羌人怎么叫骂挑战，一概来个不理。一边行军，赵充国一边仔细地照顾军事，每天杀猪宰羊慰劳大家，军士们都打心底爱戴着他，愿意好好的打一仗来报答他。大家终于平安地通过蛮荒的野地，来到汉朝镇守边疆的基地都尉府。这个时候，羌人中有一族罕病族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反抗汉朝，他们酋长的弟弟刁米被扣留在都尉府中。赵充国知道以后想了想，就把刁米放出来，对他说：
只要你们不和先灵族一起反叛，我们的大军就一定不会烧杀你们的人，毁坏你们的农作物。假如你们帮忙捕杀叛徒，我们还会送很多财物给你们。
刁米回去以后，赵充国的部下说：
将军，把这野蛮人刁米放了，岂不是把到手的老虎放回山里去吗？
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以仁义对待他，他怎么会对我们野蛮呢？何况放这只小老虎回去，会使我们更容易捉到那只大老虎仙灵族呢。
因为赵充国一直按兵不动，朝中的大臣不耐烦起来，纷纷的大发议论，说赵充国年老怕事，不如另外再派将军先讨伐罕病，再攻打仙灵。宣帝就一面点将发兵，一面颁下诏书去责备赵充国不会打仗。赵充国接到皇帝的诏书以后，立刻上书给皇帝，表示不接受朝廷的指示，并且说明了他的军事策略。罕病已经被收服了，不用再去攻打，而仙灵因为一直在等待汉军发动攻击，日子越久，他们高昂的斗志越是松弛，一举扑灭他们并不是难事，实在不必另外再派兵将前来。宣帝觉得很有道理，就让赵充国去执行他的计划。赵充国看见仙灵族的守备一天天的松懈下来，忽然有一天，他闪电般的下令攻击，一波一波的军队就像急浪一般满山遍野的卷过来，马上就把仙灵人淹没了。侥幸活命的仙灵人都纷纷的调转头朝后跑，互相的推挤践踏，哀哀大叫。赵充国下令大军不要急追， 不快不慢的紧紧的跟着他们就行了，不想说。
将军，他们已经输定了，我们应该快快追呀，
追呀，
快
追呀！
骑在马上的老将军捻捻胡子，拍拍马脖子，才不慌不忙地说：“
别急，别急，我们慢慢的追，不放松的追。他们一害怕就会投降。如果我们狠命的追赶，逼着他们没路可逃，没法子可想，反而会回转头拼命打上一仗。我们已经赢定了，为什么要增加不必要的伤亡呢？”
果然，这些仙灵人越逃越害怕，最后都放下武器投降了。这一仗汉军没有使出全力，也没有什么死伤，就获得最辉煌的胜利。赵充国下令部下不准杀伤羌族的百姓，也不能抢夺他们的东西，踩坏他们的田地，要为长远打算，不要只以威势来恐吓异族。羌族人高兴极了，大家都说：“
哎，赵将军太好了，
是太好了。
汉朝的大官和将军如果都像他一样，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反抗，
我们总会反抗。”
白胡子老英雄就这样妥善地结合了智谋、武力和仁爱的心怀，使中国青海一带的边疆地方安定了好一阵子。同他比较起来，一般武将会上马杀敌倒不特别英雄了得，要像他这样有见识、有气魄、有剑术，才真是了不起啊。